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经济在2016年前几个月增速放缓，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增速按年率仅增长 0.5%。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的报告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速大大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美国 PNC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夫曼表示，房屋市场帮助了经济增长，但是不足以抵消不断下滑的商业投资和低迷的出口。海外市场需求低迷加之美元的强势都是导致出口下滑的因素。强势美元意味着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全球市场相对价格昂贵，因此对出口不利。由于石油价格下滑，导致能源公司的扩张削减，使得商业投资受损。一些分析人士预计今年晚些时候美国经济增速加快，美国经济增长率今年的首次预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会有两次修正。此次经济数据公布的一天前，美国央行，也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号宣布维持利率在相当低的 0.25% 到 0.5% 的水平不变，并表示由于经济环境喜忧参半，而且通胀低迷加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令人担忧，下次6月中旬的决策会议是否会提高利率仍然不能确定。奥地利议会星期四批准了欧洲最严格的庇护法，以此对欧洲的难民危机作出回应。这项以98-67票获得通过的法案，允许政府在移民数量陡增的情况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部法律规定，在边界就可以将大部分寻求庇护者挡在门外，来自叙利亚等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难民也不能幸免。该法律条文指出，只有那些回国后可能遭到迫害的人，或者是直系亲属已经在奥地利的难民，才能够获得奥地利的庇护。奥地利内政部长舒伯卡说，在许多欧盟成员国没有做好分内工作以制止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奥地利别无选择。他说，我们不能把全世界的担子呢都扛起来。奥地利反对党和人权组织纷纷抨击这项立法。奥地利2015年接收了大约9万庇护申请，是欧盟内按人均来算接收庇护第二高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在奥地利议会下院，也就是国民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不断增加针对难民的限制将对欧洲履行国际法的承诺产生负面影响。成百上千抗议者星期四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外示威，抗议美国使馆使用罗兴亚一词来称呼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一些佛教僧侣在内的这些抗议者要求把这个少数族裔团体称为孟加拉人，表示他们是从孟加拉国来的非法移民。不过很多罗兴亚人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几代之久。这次抗议活动是在美国使馆的一份声明中使用了罗兴亚一词之后爆发的。那份声明是对数十人乘坐船只在若开邦海岸外倾覆导致这些人被淹死一事表达关切。中国无视西方国家的关注，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新法律对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实施新的管理规章。星期四通过了这项法律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是根据过去公布的草案，中国警方将对境外慈善机构、商业组织、境外学术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申报资金来源以及注册等很多方面进行更严密的监管，要求这些机构必须与监督其活动的中国政府控制的机构合作。中国警方被赋予取消被其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的权利，并有权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警方还有权将其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分离主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拒之国门之外。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经中国国务院特批，不得在中国国内招募人员。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哈斯特因为他几十年前所犯的罪行被判刑15个月。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官员表示伊斯兰国目前处于最虚弱状态；美国议员建议美军在南中国海每周巡航一次；俄罗斯首次从新太空基地发射火箭；中国通过新法律强化监管境外 NGO。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官员说，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使其自称的哈里发国处于动摇状态。美国军方官员表示，数月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控制地区分别缩小了 40% 和 10%。 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说，空袭行动以及美国伙伴在地面施加的压力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自伊斯兰国2014年迅速扩张势力范围以来，目前处于最虚弱的状态。这名官员说，从外国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数量减少，因此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死后不再能补充兵员。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说，一年前伊斯兰国每月能够招募到多达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而据估计现在这一数字已降至200左右。另外，一名资深情报分析人士说，不久前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索马里青年党成员正在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前索马里国家情报机构官员、索马里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马奥上校对美国之音说，一些青年党成员在中朱巴地区遭到挫败后，逃往首都摩加迪沙和肯尼亚边界附近地区。马奥说，摩加迪沙有数百万人口，便于青年党激进分子藏身。非盟军队的一个车队本星期在摩加迪沙城外受到爆炸袭击，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在星期一的袭击事件中，13名索马里政府军士兵受伤。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索马里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青年党对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前成员怀有敌意，致使该组织的两个派别之间出现分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一些议员批评本届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缺乏实质震慑作用，应该增加巡航。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认为，中国清楚美国海军舰艇的 60% 都在这个地区，但是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只进行一次。中国知道美军进入有争议岛屿12海里内的自由航行行动没有那么认真。科克说，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进行一次，在我们看来只是象征性的。以我们在这个地区拥有的舰艇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每周或每个月切切实实的来运作起来。我想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只把这些看成是轻描淡写的象征性举动。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每周在12海里之内巡航一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话说，中国一直在寻求一个长期战略，以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为最终目标。布林肯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卢比奥说，中国的九段线立场就体现了这一目标。布林肯表示，美国团结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可以消除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行动的战略作用。布林肯说，只要美国全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中国从这些海上前哨得到的任何战术优势，都会因为其邻国日益愤怒、怀疑而产生的净效应大大抵消。这些邻国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行为使周边的所有邻国日益疏远，这些国家越来越依靠美国。预计近期将对菲律宾提出的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仲裁案作出裁决。美国支持申索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 不过，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公约关于深海底矿藏开采部分不符合美国的目标为由，拒绝签署这一公约。在听证会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表示，167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这一公约的主要国家。凯恩说，美国参议院2004年和2007年两次审议赞成批准公约，但一直没有投票。凯恩说，这一公约不仅适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对俄罗斯在北极的钻探活动也适用。美国如果不批准公约，就不能够根据公约向俄罗斯主张有关权利。布林肯认为，如果美国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将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谈判时的底气。布林肯说，美方在与中国和其他主权申索方接触时，一直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各方在公约下的义务。他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仲裁目前属于关键时刻，美国希望利用这一时机观察各方分歧是否能够通过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等机制得以和平解决。美国还认为，这样的仲裁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不过，布林肯认为，美国虽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但实际行动一直是在遵守。他说，我们一直对中方指出这一点。中国人很爱对我们说，你们其实没有什么立场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你们都没有批准公约，你们这么做真的是选错了地方。我上次在中国与对方的同级官员详细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时，我说我们的处境很讽刺，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但是我们在遵守它，中国批准了这个公约却不把它放在眼里。布林肯说，美国军方和企业界的众多领导人都在国会作证，表示支持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对此不置可否。他说，美国企业虽然表示支持批准这一公约，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项，是我批准这个公约仍然论证不足。他说，中非仲裁案正在发展，美方会继续观察这一仲裁案是否会增加美国批准这一公约的依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索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 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胜诉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推出下一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其中包括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此前，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认为做出这一重大机构调整的时机尚未成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朝设立联合网站司令部又迈出一大步。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25号星期一正式公布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包括将目前隶属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级为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本月初，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国防部正在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以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在国会多个场合作证时，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单独设立网络联合作战司令部不仅能加快美军执行网络行动的速度，还有助于将网络作战纳入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决策程序。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对美军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网络作战的原则尚未成型，人员培训还不到位，以及网络联合作战经验不足。不过罗杰斯上将称，美军已经具备相当多的网络作战经验，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网络任务团队和网络联合作战指挥部定期参加各个作战司令部的年度演习，网络司令部自己也举行网络旗帜和网络保安等年度演练，跟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相关行业以及国际伙伴们一起举行无以伦比的实况演练。
未来几个星期内，众议院军委会计划就新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举行分组讨论和全会投票，并送交全院大会表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会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推出自己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两院必须协调表决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并得到总统的签名，才能将法案变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欧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四在奥地利议会下院，也就是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针对难民不断增加的限制将对欧洲履行国际法的承诺产生负面影响。潘基文在讲话中没有直接点名奥地利。潘基文对奥地利议员说，在国际和欧洲的法律中，他们有道德和法律上的重要义务去帮助那些逃离战乱、践踏人权和施行迫害之地的人。潘基文发表讲话当天，奥地利议会上院，也就是联邦议会，就一项与接收难民有关的法案进行投票。根据这项法案，奥地利当局如果认定必须确保国内安全时，可以停止接受边境地区的庇护请求。如果法案通过，新法律规定只向去年11月15日以来申请庇护的难民提供临时庇护。如果奥地利三年后认定这些难民的祖国已经安全，这些人必须离开奥地利。新法律还会使寻求庇护者的家属来奥地利与家人团聚更为困难。俄罗斯从东方港新太空基地首次发射火箭，由于技术原因，此次发射推迟了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远东视察这次发射，并向东方港太空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他说，就空间发射数量而言，俄罗斯仍居世界首位。星期四，这枚联盟号火箭将三颗微型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普京说，下一步将从东方港太空基地发射一枚更大的火箭。东方港太空基地位于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地区，造价高达60亿美元。俄罗斯启用东方港太空基地被认为是为了减少对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太空港的依赖。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为了使用拜科努尔太空港，每年都要向哈萨克斯坦支付1亿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员说，在2023年之前，俄罗斯的载人太空航行将继续使用拜科努尔太空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大幅改变，把美国利益置于首位。他说，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彻头彻尾的一场灾难。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以前从未竞选过公职，此前也没有全面阐述过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进行的一场历时38分钟的演讲中，他猛烈抨击奥巴马总统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方式，以及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外交事务决策。克林顿前国务卿可能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两人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对决。川普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治下的外交政策不计后果、漫无目的、缺乏目标。他说，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眼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战略。另外，竞选形势不佳的总统选举参选人克鲁兹宣布，早前的政治对手费奥里纳为他的竞选搭档，与川普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看来困难重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竞争共和党提名的竞选中，克鲁兹大大落后于川普。他说，费奥里纳拥有经验和智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接任总统职位。但费奥里纳的第一个任务是跟他一道逼退竞选对手。
大家都知道，川普和克林顿他们是一丘之貉，两个人都是自由派，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大家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像许多政客一样，靠贩卖熟人关系和影响力赚了数以百万计的钱。川普则是靠收买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赚了数十亿美元。
川普则嘲笑克鲁兹挑选竞选搭档，说克鲁兹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所需的代表人票数获得提名。
He is the fir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他明明得不到足够票数成为总统，却挑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总统选举参选人，这真是创下纪录。看呐，我说实话，祝愿他们好运，但是大家要看好了，他们不会为各位做事，他们做不了。
川普眼下正在准备跟克林顿对决。民主党的克林顿比川普更接近于获得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克林顿也在准备跟川普对决，因此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川普的话来攻击川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举足轻重，但是许多人对于宗教与外交政策这一关系并不是很理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二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从古到今，宗教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igion today remains deeply.
今天，宗教仍然意义深远，影响着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人们的价值观、行动、选择和世界观。在美国本土也是一样，在宗教的影响下，一些人发动战争，另一些人追求和平，一些人拥护变革，另外一些人因循守旧，一些人积极接触其他国家和文化，另一些人则闭关自锁。
克里在2013年就任国务卿不久，就在美国国务院创办了宗教和全球事务办公室，以便推动宗教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理念之一。
For example,
例如，我们去年为尼日利亚的宗教界领导人物合作主办了小型研讨会，主题针对的是腐败问题，这既是道义上的问题，也是实际的问题。尼日利亚宗教领袖对他们国家和社区里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出席研讨会的其中一个人就说，我们要打击腐败，腐败也会反击的，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各个层面都进行改革，让民众知道如何检举腐败行为，让大家知道腐败并不是生活和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能够而且也必须被制止的一个滥用权力的问题。
克里表示，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这是对文明的根本检验。
我们认为人们都应当有选择信仰、改换信仰、追寻信仰的自由，可以不必担心恐吓地谈论宗教和传教。宗教自由、族裔认同不应由于人数多少而有不同。在信仰方面，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具有同等的权利。
克里国务卿还说，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带着宗教的面纱倒行逆施，包括对宗教少数派实施种族灭绝。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目标转向中国。中国无视西方国家的关注，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新法律，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实施新的管理规章。周四通过的这项法律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根据过去公布的草案，中国警方将对境外慈善机构、商业组织、境外学术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申报资金来源以及注册等很多方面进行更严密的管控，要求这些机构必须与监督其活动的中国政府控制的机构合作。中国警方被赋予取消被其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的权利，并有权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警方还有权将其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分离主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拒之国门之外。境外非政府组织若未经中国国务院特批，不得在中国国内招募人员。今年一月，一名瑞典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曾被中国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并让其在电视上认罪。美国和欧盟等都曾表示，法案赋予警察的权力过于广泛，将进一步损害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另外，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而在亚太地区方面，朝鲜和中国持续是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组织4月17号公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根据报告，全球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报告针对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整体新闻自由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有63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评为自由，70个国家部分自由，66个国家不自由。若以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全世界只有 14% 的人居住在新闻自由国家，而有 40% 的人生活在新闻部分自由的国家，46% 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表现方面，若以国家来评比的话，新闻自由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各占 35%，享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国家为30%，但若以人口数来看的话，只有5%的人生活在新闻自由的国家。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在亚太地区，过半的人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另外44%的人只拥有部分新闻自由。中国和朝鲜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程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在全球排名分别为186和199。中国持续被列为新闻不自由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Yeah, very much so. We are seeing increased repression.
我们看到对媒体的打压不断增加，以前一些认为能自由报道的领域，现在也被视为政治敏感议题来对待。
Treated the same as more political sensitive topics.
报告还列举了九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国家，其中包含中国。普瑞奇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媒体的管控是史无前例。习近平采取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见过的。他把权力基于一人，而不是在党内分权。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同方法能够传播讯息，有各种信息的博客，而习近平的决定就是要尽力从各种角度来控制这个市场。根据报告，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76名，但仍列于新闻部分自由区。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
We also saw the takeov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被中国商人收购。南华早报传统上认为是香港一个比较独立的媒体，同时也报道中国消息。我们担心这只是香港新闻空间愈加缩小的趋势的一部分。
And we're concerned that that may be part of a trend towards closing that space.
在自由之家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台湾和日本的新闻自由度并列亚太地区第7名，全球第44名。韩国位于亚洲第15名，全球第66名。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渔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说，他计划5月召集下一轮和谈，但表示在确定和谈日期之前，有关各方要给停火注入新的活力。德米斯图拉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和谈情况后，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表示，尽管叙利亚暴力升级，有关讨论仍取得了一些进展。星期三夜间，阿勒颇一家医院遭到袭击，至少2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3名医院职员。星期三，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对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军都与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土耳其当局表示，逮捕了与星期三在西北部城市布尔萨的炸弹袭击有关的12人，有13人在袭击中受伤。土耳其官方的安纳托利亚新闻社报道说，警方在布尔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2个城市逮捕了12人。星期三，一个女炸弹杀手在布尔萨一个古城区的清真寺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那里也是游客众多的地方，眼下没有人出面声言为袭击负责。今年，土耳其受到一系列自杀炸弹袭击，2起袭击发生在伊斯坦布尔。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那里的炸弹袭击负责，还有2起爆炸发生在首都安卡拉，一个库尔德激进组织声称为袭击负责。左翼组织也进行了袭击，目标大都是警察和安全部队。布尔萨是土耳其第4大城市，位于伊斯坦布尔以南，跟伊斯坦布尔相隔马尔马拉海。布尔萨是一个工业城市，以众多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建筑物而闻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消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外长会议周四在北京召开，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和所面临的威胁进行了对话和讨论。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各方依照国际法准则和平解决地区争议，并指出联合国应该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北京主持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外长会议。王毅在会上表示，亚信会旨在鼓励各方在非政府层面就建立亚洲安全新构架等问题进行讨论。
亚信的非政府论坛和第6届的亚信智库论坛，鼓励各方在二轨以及非政府的层面积极探讨如何来建立亚洲安全的新架构， 重点就设立热点协调机制，开展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等问题进行务实的交流。
此外，王毅还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现存的地区争议，并指出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应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呼吁各方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的准则，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存在的争议。我们就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武器贩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本地区面临的主要的安全威胁深入交换了意见，强调联合国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
朝鲜因核试验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焦点。自今年一月份开始，朝鲜加紧了对其核能力的发展。朝鲜已经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作出决议，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在近期举行另一次武器试验的举动，让韩国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
In this regard, I hope that SICA will play a special role.
关于此事，我希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朝鲜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殊作用。此外，我还希望我们亚信会的伙伴们、一些地区国家能在贯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问题上显示其领导力。
Implementin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7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主持召开本届亚信外长会议期间，韩国日前表示，朝鲜又进行了一次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一试验以失败告终。在韩国发布这一消息几小时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表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朝鲜半岛生乱。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讨论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家的极端主义威胁问题。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于1992年成立，旨在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与会的团体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美国以及在亚洲的一些盟友，诸如菲律宾和日本，位列八个观察国之中。这一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日就任。台湾媒体报道称，前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赴台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科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科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科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 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92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日前到陆委会听取简报，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特别提到九二共识，蔡英文则主张以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维持两岸现状。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他日前与后任总统蔡英文会面时特别谈到了九二共识。
我在我们的简报里面，我想过去8年马政府的这个两岸关系的处理啊，基本上就是基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以及中华民国的宪法的相关法律的规定。
夏立言主委还说，蔡主席并没有特别针对九二共识回应，只说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有其一致性，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以及持久的。夏立言指出，蔡英文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从竞选期间到现在算是很一致，期盼两岸的领导人有足够智慧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前往陆委会听取简报，蔡英文与夏立言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闭门会谈。台湾多家媒体报道，蔡英文在听取简报的时候表示，他主张维持现状，和过去8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未来两岸关系推动必须基于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并超越党派的立场，如此才能让两岸关系可长可久，维持现状才有真的意义。夏立言主委表示，一般民众要的是维持现状，看到两岸和平繁荣稳定的发展，马政府的基础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于这样的共识，双方关系过去8年能有所进展。夏立言还指出，马政府从来没有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唯一的政治安排，希望蔡主席的主张也能和中国大陆达成一致的协议，让两岸关系持续的走下去。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中国官方日前透过环球时报发表恐吓台湾的民意调查，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陆委会应该表达抗议。
对两岸关系这几年来的努力是一个也很严重的一个破坏，希望主委不要再让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一直在我们台湾人民这边流窜，如果继续再流窜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我们可能过去的努力就会付诸流水。
夏立言答复说，民意调查是可以操作的，陆委会将在2天内告知对方，这样的做法已经对两岸关系造成伤害。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布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还有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星期三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只有继续维护好九二共识这一重要基础，才能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以及良好势头。蔡英文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从2000年到2004年担任陆委会主委，任内推动两岸交流的项目包括小三通以及两岸春节包机直航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一个民间机构评选多位台湾英雄，并为其树立雕像。星期二，在基隆市一个文创园区为首座英雄铜像郑重揭幕。令台湾民众意外的是，这位台湾英雄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此事引发不小的争议后，温家宝雕像被星期三被送入库房保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台湾风风光光做了一天台湾英雄。台湾雍恒文化园区在基隆市为多位台湾英雄树立雕像。星期二首位台湾英雄塑像面世，人们发现这位英雄来自海峡对岸，是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全身立像，高 1.7 米左右，铜像赤脚，右手持一双皮鞋。据称鞋子的谐音寓意为两岸和谐。与人像几乎等高的基座上方刻有台湾英雄的金字，正面两个大字为和谐。左右两侧刻有开放陆客观光，对台政策友善，维持两岸和平，扩大经贸交流的字样。台湾立法院来自基隆的民进党立委蔡世应认为，园区是私人场所，举办活动应予尊重，但这位所谓台湾英雄与民众的认知有很大的落差，一般民众很难接受，但事件本身也显示台湾社会的多元与包容。蔡世应对美国之音说，
温家宝所提倡的和谐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在现在的中国政府上面是看不到的啦，就本来相当程度的讽刺了当现今的中国政府，对于他们的前总理温家宝所提的两岸和谐，到底现在的中国政府愿不愿意再继续的追求下去。
负责这一铜像规划的酒井广告公司经理林坤明说，铜像揭幕后，公司收到了来电抗议，有人表达不满，也有人进行谩骂。不过他认为，树温家宝铜像强调的是和谐，台湾人包容心强，只要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就都要感激。他说，温家宝对台湾开放经商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堪称台湾英雄。很多网友和游客都表示，台湾英雄选出个大陆前总理，感觉有些怪怪的。但是从网民的留言来看，也有很多人对树立铜像表示支持。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沈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不管是合适不合适，最起码给我的感觉是在台湾生活的百姓相对的民主的权利会比较高，生活的环境会相对宽松，说明了他们的那个民主程度吧。
针对来自各方的激烈反应，基隆市市长林佑昌表示，铜像和社会认知落差太大，显得突兀，社会观感不佳。经过和业者讨论协商，双方达成了移除共识。星期三一早，人们发现英雄铜像不复存在，原地改种一棵松树。设计方负责人林坤明表示，松树象征茁壮和长久。他说，
昨天我们半夜就把它移除了，然后把它搬到我们的收藏馆去了。那我们现在种了一棵树，我想精神比较重要，我们还是希望和谐的精神能够永存。
台湾媒体报道说，基隆市议员表示，塑像创意达到了行销的目的，也打响了园区的名号，对此可以一笑了之。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 十多年来以香港为家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军事观察人士、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及总编平可夫星期三证实，因受被外界广泛认为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从泰国，尤其是股东李波从香港被绑架回中国内地事件的冲击，他和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五月搬离香港定居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述从11岁起就收听美国之音，视美国之音为家并频繁接受采访的平可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过去一周曾对美国之音少数记者透露过移居日本的决定，但希望是在他搬到日本后再公开报道。不过随着搬期转眼即至，觉得目前公开也没有妨碍。平可夫2004年将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等信息的汉和信息中心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创建中英文版的汉和防务评论，并逐渐成为国际评论专家。平可夫表示，他热爱香港，自认是香港人，但是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拥有英国国籍的港人李波，去年12月30日被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的事件，成为他决定搬离香港的直接导火索。平可夫说，
我是去年31号听到那个消息的，当时我在日本，2号做出决定马上签证，2月份在日本购买了房子，3月份签字装修，这在我人生的历史上没有那么快的决定，没有，你就可想而知啊。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珍惜的是今天。
兼任《检视防卫周刊》亚太特派员以及一些媒体特约评论员的平可夫表示，李波事件不仅让他感到持有加拿大和香港特区护照也不能保障他的安全，而且更让作为媒体和出版人的他感到恐怖。平可夫表示，近年来香港政治社会变化之大，让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都感到香港已经失去了两制。他说，
香港变化非常之大，我已经不觉得它有什么两种制度了。从幼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惧症，因为我看我父母的遭遇，看周围的遭遇，你就可想而知我的担忧的程度，你谁也不会愿意生活在恐怖状况之下，更何况李波这种人出过我的书，两个人我都认识。我始终觉得最近这3年中国当局的变化很快，也就是说香港赤化得很厉害，变化很大。
中国外长王毅今年1月5日曾与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记者会上就李波案角力。当哈德蒙强调李波持有英籍护照后，王毅称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并警告各方切勿因案件对中方做出无谓猜测。平可夫表示，这让他感到更加恐怖，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按这个逻辑，他的加拿大和特区护照都保护不了他的安全。平可夫透露，他在几天以后立即前往香港入境处注销了持有的香港护照。平可夫说，
这个外长可能有点缺乏国际法的常识，我作为加拿大籍，我拿香港护照没什么用的，可是我觉得我对香港有一份的感情。那个强国外长讲了这个话以后，1月18号我正式吊销了我的香港护照，而且一名局子人跟我讲，他说哎呦，我还专门问了，今年吊销的很多哦。今年
生于云南本名张义宏的平可夫表示，虽然搬家到日本，他还会经常回来香港，不会完全切割，同时也会更加关注香港的政治走向。他说，
这只是战术上的搬迁，也就是说有些杂志的作业搬到日本去，但是我本人依然是香港人，而且我会经常性的回来，我会比过去更进一步的关心的香港的事物，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说我过去并不关心香港的政治，那通过很多事情以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了危机感，那影响到我自己我的家庭的未来。
1980年代中期赴日本留学打拼，妻子为日本人的平可夫表示，对他来说有第二故乡感觉的日本是除香港外的自然选择。平可夫不愿意多评论港府处理李波案件的手法， 表示不可能指望一个北京的傀儡政府去捍卫李波作为港人的权利。不过平可夫对中国内地部门对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经济在2016年前几个月增速放缓，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增速按年率仅增长0.5%。美国商务部星期四的报告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速大大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美国 PNC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夫曼表示，房屋市场帮助了经济增长，但是不足以抵消不断下滑的商业投资和低迷的出口。海外市场需求低迷，加之美元的强势，都是导致出口下滑的因素。强势美元意味着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全球市场相对价格昂贵，因此对出口不利。由于石油价格下滑，导致能源公司的扩张削减，使得商业投资受损。一些分析人士预计，今年晚些时候美国经济增速加快。美国经济增长率今年的首次预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两次修正。此次经济数据公布的一天前，美国央行也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号宣布维持利率在相当低的0.25%到0.5%的水平不变，并表示由于经济环境喜忧参半，通胀低迷以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令人担忧，下次六月中旬的决策会议是否会提高利率仍然不能确定。奥地利议会星期四批准了欧洲最严格的庇护法，以此对欧洲的难民危机作出回应。这项以98-67票获得通过的法案，允许政府在移民数量陡增的情况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部法律规定，在边界就可以将大部分寻求庇护者挡在门外，来自叙利亚等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难民也不能幸免。该法律条文指出，只有那些回国后可能遭到迫害的人或是直系亲属已经在奥地利的难民才能够获得奥地利的庇护。奥地利内政部长舒伯卡说，在许多欧盟成员国没有做好分内工作以制止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奥地利别无选择。他说，我们不能把全世界的担子都扛起来。奥地利反对党和人权组织纷纷批评这项立法。奥地利2015年接收了大约9万庇护申请，是欧盟内按人均来算接收庇护呢第二高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四在奥地利议会下院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不断增加针对难民的限制将对欧洲履行国际法的承诺产生负面影响。成百上千的抗议者星期四呢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外示威，抗议美国使馆使用罗兴亚一词来称呼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一些佛教僧侣在内的这些抗议者要求把这个少数族裔团体称为孟加拉人，表示他们是从孟加拉国来的非法移民。不过很多罗兴亚人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几代之久。中国无视西方国家的关注，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新法律对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实施新的管理规章。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呢，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政治斗争渐趋公开化。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决策上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控制局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习李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人说，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行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号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在这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将取消本科教育，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常态试图偏激的举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离开大会。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劝习近平辞职事件。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